诸佛正法先生三宝经藏经真正菩提愧，为所修十道诸资粮，以利有情故愿大君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经藏经真正菩提愧，为所修十道诸资粮，以利有情故愿大君者。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为一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刚才放的一段也是。梵文的称这个入行论的一个片段，忏悔的那一篇的其中一段。然后我们今天，就继续入行论的课程。所以开始的时候讲，第一章里面呢，主要是菩提心的这种利益，菩提心的这种难得和珍贵，所以用种种的比喻讲到这些菩提心，就是能够增生诸多的这种功德。如果你说人世间的都有想有帮助众生、帮助其他人，认为是一种善行，就世俗不信仰的人也会觉得就是助人为乐，这种利他的某一种程度上面的一种利他，是一种美德。所以是某一种就是伤害这种是一种恶行，就是善行恶行，善或者善恶，或者是怎么讲，恶行善行美的行为和丑陋的行为，这个很多上面是伤害的这种帮助众生，伤害帮助这个差别来定。所以这样子来说，菩提心是最究竟的这种利他，最完整的，最彻底的一种利他的心。所以从一般来说，人世间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动物界也是这样子，人到某种程度上也有这个情况。但是就各个阶段又不一样，整体的一个社会的文化，以及在某一种的安乐的阶段和某一些非常争斗的这种状况有各种的差别。但是说基本上面佛讲的佛法当中的大乘佛法当中最主要是菩提心为这个见解。与道路以及究竟的果都跟菩提心相关。这样子呢，就是说不再是一种丛林法则弱肉强食这样的一个优胜劣汰为这个竞争机制和欣赏这种的怎么讲道路这样的方法的一种的思维或者价值观已经超越了这个层次。所以如果我们是还是比较怎么讲呢比较接近于动物比较这个层次的话，会更加强调斗争，更加强调这种弱肉强食丛林法则，适者生存或者强者生存 那以此来就是优胜劣汰似的。那这个就是一种仅仅是为了生存，就为生存而战的话，应该是这种的心态和行为。那就是正的为正我利他，结束轮回，结束贪嗔痴，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跟这种弱肉强食、野蛮竞争的这些呢，没有什么太大的直接，没有任何这种直接的关系。所以说，就是我们可以理解着每一个人不是正悟者，每一个人不一定寻求这种正悟的道路。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但是我们有共性，就是这个共性是建立在所有的人都，不希望受苦。就个人层次来讲，不论是他不在乎任何人受苦不受苦，没有这种敏感，也没有这种远见，也没有这种的理解和换位思考种种的能力，但是至少他个人不愿意受苦，这个是一般的动物到个人都是一样。那由此呢，就是真正如果你不想受苦的话，你的环境是这种弱肉强食。甚至就是取性命的方式，抢夺，就是夺命的这种的社会，就是社会一种自私到某一种程度，或者是没有道德到一种程度的时候，大家都没有什么快乐可言，大家都有这种危机、危险随时在侧的这种，甚至失去生命财产的危险。所以这从这个来讲，你不能够说我只想求自己的快乐。不顾别人的快乐，人人都这样想的时候，其实你也得不到快乐。所以从智慧的角度来讲，它也自私不是一个智慧，慈悲反而是一种的智慧，能够看到彼此的需要，能够同情彼此，能够换位思考，能够替别人的角度，站在别人的立场上面、感受上面去体受。所以说，从这个佛法的修行当中也是如此，有很多的方法能够让人呢，就是成就自利利他，而不是就是伤害别人来成就自己，或者是自他。长期来讲，就是埋下这种潜在的这种不去没有穷尽的这种祸根。所以说，你想真正得到自己个人的快乐，你其实需要成就大家的快乐，你是最快乐。所以说，就是说，施乐于众生，乐反而就会增长。那就如果是有替人这种解决苦忧，你反而这个快乐会增长。如果是说只顾自己或者伤害别人来快成就自己的快乐，这种的想法呢，是比较怎么讲呢？目光比较短视的。就是即刻的，如果你抢劫或者是财物或者是做不好的事情，你会得一些，但是看到很多事情，你得到这个东西，心里面是很沉重的，或者是说你做这些恶事，将来会有因果因缘，因果，就是你自己都过不了你自己的这个坎，这是为什么有些就是不义之财来的时候，人挥霍的时候呢，很怎么讲呢，放肆或者是非常无度。乃至于埋没在这些，挥霍和贪欲的释放当中，自己就是，伤害身体，又伤害这种心，所以从这些的角度来讲，它最终这种的道路呢，不是一个明智的或者是智慧的道路。所以究竟上来讲，就是从世间法到出世间法，从个人到公共的安乐上面来看。就是慈悲菩提心是最佳的道路，也是最安全的道路。从整体的这种众生的安乐来讲，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是说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这样的一些理念来讲，如果就是说我们说对于不如自己的人没有慈悲心的话，那你就是比你强的人对你没有理由有慈悲，因为大家如果接受说，对更弱的、更边缘的，或者是更无力的，从体力上面、从智力上面、能力上面种种的不如你的话，那你就有这个 标准，或者就有这个资格去伤害其他的众生，欺负其他的众生，这样子呢，以此类推呢，肯定有很多人是比你有优势，比你有有限的这种能力，或者是智力、技术，那这样子呢，就是来伤害你的时候呢，他也有以此类推一样的逻辑，一样的道理，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伸张某一种的正义也好，诉求一种公平，获得一种怎么讲呢？平等的这种对待，这些上面呢也是如此。所以说，以前也有这种讲的，就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呢，很大一程度上，你看他们怎么对待弱势的人。如果对弱势的人很残忍，很就是践踏他们的权利，那这样子的话，包括可能动物，这些也是就生命的，你可以看得到的。这些上面呢。就像这个指数就有差别，就是文明的程度的指数。当然，我们说，就是不一样的生命，它有自己的生存的方式和生活的方式。我们所说的这种，不是说要他们过一样的人的，人也有种类很多，喜好、心情很多，文化很多。那你说，但是就是以某一种大家相安无事，每一个人不要去。没有意义的去怎么讲呢？摧毁、摧残、伤害其他的众生，每一个人都，你想这个是应该是一种普通世俗的这种口号里面也有这个嘛，就是生存和发展什么这种的概念。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受尊重，这个非常的重要。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有了这些最基本的，说。你自己不想受苦，你也不希望你这是受苦的人是你的父母亲，或者子女，或者是爱人，或者是亲朋好友这种你比较关心的人。所以，尽管有很多受苦的人不是你的亲戚，不是你的父母，不是那种子女，但是他们有一样就是离苦得乐的心，也有身和心两个部分组成。所以很明显的就是带来快乐、不安、不乐的时候呢，慈悲心最容易就修的，或者是可以说最根本的核心，其实就是一种换位思考。如果我们能够感受其他众生的苦，如果富的人能感受贫穷人的苦，有权利的人感受弱势的人的苦。或者是健康的人能够感受病痛的人的苦，那至于就是，就是说我们，人能够感受其他生命的这种某一种的痛苦，这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说你如果用心的话，还是能够办到，能够做到，所以有时候就不能不得不面对的，就是真实，或者说不是太，以前不是有个纪录片叫什么？什么不方便的真相还是怎么说的？就意思是英文好像也有这么 inconvenient truth，要是像是这种，类似的一些，你觉得这个就是他的处境你不想承受，但是同时呢，你怎么讲呢？那有智力有能力去理解，能够理解别人的处境和。他们的需要和痛苦、局限和障碍，所以因此呢，就是不会说厌弃众生，不会说在别人的苦上加苦，就伤害更多的众生，反而是想要说从愿和行为两种上面去帮助众生。就是我们说到发愿的时候，一切众生这样发愿，具体做的时候，就从自己的身边、朋友、亲戚以及认识的人能够。家养的宠物，或者从这些领域开始做到，尽量就是减少伤害，尽量增加帮助。不只是心态上有这样的一个概念，而是经常在做上做有这种的思维，深度的思维，以至于就是修自他交换某一种的方式，然后与个体和公共的这种的差别，从数量上面，以及此生来世从业的这个因果的长期和短期上面的去多方面去考虑，那自然而然最后你觉得就是真正应该正确的做的事情， 就是应该去利他，这也是，就是说对自己、对别人，从短期到长期，从生到死，报别人的恩，偿别人的债，种种上面应该是最好的一种选择。所以说，就是，讲到菩提心的这个，就是意义或者是利益、安乐、功德。这些上面讲的，那这样子呢？我过去的时候有很多习性是不好的，过去的很多习性是竞争式的，摧残、伤害、不通情达理、自私的，或者是就是过分看重财物，过分看重财物与超过人，过分就是注重某一种脸面啊、排场啊，或者是做法超过对人的伤害。以乃至于就是为了权力，为了财富，为了某一种的争夺，就是资源这些呢，不惜伤害众生，就是屠杀众生，种种的这些做法，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这些习性呢，无始以来从轮回当中一直都多多少少会带的有，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要做忏悔，这、就是菩提心的这个入心论的第二品里面从。各个角度 忏悔当中有这种过去是很自私的，现在学习如何去做供养，然后过去呢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失，现在承认说发怒就揭露自己的某一种就是不善的行为，日常当中，以及就是以佛法的修行的方式四无量，就是四种就是就是宁波多杰藏语里面就是这意思，就是说，所依厌患离识现行这四种的元素或者修行里面具备这四个方式来就是做忏悔，所以造作一切罪业能够忏悔的一个法门一样，从空性的教法当中。然后就是虚空藏经的这种修行的方式，或者是金刚萨埵、三十五波禅这些种种的方式呢，就是由身语意转化贪嗔痴，这种的方式，去忏悔，对峙算是一种的，就有一种像错误认识错误以后，从那里面就深深的，就是治疗。就有点像刮骨治疗一样，你才能够把它好好的去弄好。根上面没有浅出的话，那你就是没有拔出毒根的话，就是它的上面的枝叶不会断，所以那个根不正的话，上面的很多东西都会比较就是有问题。所以说，从忏悔的这个角度，忏悔了。真诚的之后就受菩提心的受持菩提心，受菩萨戒，这个部分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多说。然后之后就是不放逸的部分，我们现在就在不放逸的这个内容当中，所以说放逸的时候会摄起菩提心，所以。说也会懈惰、恶趣、损害他人、延迟自己登地成就的这个时间，所以就是说，放逸的人呢，就是佛也没有办法度。放逸的时候呢，会失去这种闲暇难得的人生，本来非常难得，或人生难得，佛法难遇，结果呢，一放逸的时候，人生也没有了，佛法也就是遇到了，也不珍惜。种种，就或者说遇到了，但是没有实修的这些机会，这样子会怎么样呢？就是临终的时候会后悔，后世更受这种放逸的这种果报。那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就是立断这个烦恼，不要让它变成引生痛苦、恶趣的导致恶趣的因。因为堕入到恶趣的时候，不是一般的这种，就是明天、今天心情不好，不高兴一下，后天就好了。这样，它是一个长期的这种住在这种下三道，这样很难有这种机会再得到人生，再闻到佛法。 所以说，如果以这种烦恼或者是放逸为伴的话，就是最不好的朋友。应该慈悲智慧，这种是正知正念不放逸，应该是最佳的这种保护，最佳的善友。所以我们呢，就是应该，就是有一种这一辈子趁着这个心智清明的这个时间呢，去勤奋的去修行，灭这个烦恼，或者说灭贪嗔痴。所以在这个阶段呢，我们就是现在的这个内容。看一下，然后寄送。寄送还是念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一不听课的时候，或者是在听录音的话，刚好有录音，就可以有一个对照，再说哪一个部分的寄送。我想现在我们在第44天的这个当中。放一瓶，列阵击战场，奋力灭欲灭除，终必自劳死，身诸苦恼敌。那这个就释文这里面讲的是说，将士们。列阵在战场上激烈的交锋，奋力的想消灭他们的敌人，然而这些敌人最终都要自然死亡，而且还会因死亡而产生极大的痛苦。然后下面这个17年，今此尚不顾，剑矛着身苦，为达己目的不向后逃逸。尽管如此，将士们毫不顾虑的被毫不顾虑被敌军矛箭所重伤身体之苦，未达到胜利的目的之前，绝不后不向后逃跑。这个可能现在平时我们社会里面就比较和平的年代里面呢，经历的这种。个人经历的应该就战场上面的经验应该很少的人经历了大部分，但是可能个人因为种种原因，就是争吵啊、打架呀、这种，可能从小的时候或者是长大以后还会也曾经出现过或者是怎么样。所以但是大部分的人肯定都看过各种的电视剧、电影里面，就是演绎各种各样的这些打仗的这些故事。那在这里面呢，是说，人都很赞扬这种。战场上的勇者，英雄主义应该是就是电影啊、报纸、书籍这些当中的种种最大的一个卖点，就是这种这样，打倒所谓的那种敌人也好，或者是战胜敌人的这种概念嘛。所以，但是说，那如果把这个作为一种就是必要的品质，就是克胜敌方，或者是克胜某一种的伤害，你的这种对方对立面，所以不辞就不达目标不罢休，或者是中间被这个损失受伤的危险，冒着受伤、中枪、死亡的某一种的危险。说过去打仗的时候，当然没有枪。祭天菩萨的时候，应该没有发明这种炮啊、枪啊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就是那是7、8世纪，那时候就是有的什么呢？就是剑矛，或者是用这些马象。过去的时候兵就是有这种车兵，然后有这些马和象兵、步兵这种的，所以说冒着这种剑和矛的这种危险呢，还会说要去战胜敌人不逃跑。但是那时候的敌人呢是什么呢？就是生老病死无常的，也是希望离苦得乐的这种的众生。他们呢不用你杀，可能在某一种时候医疗的原因、土水火风种种的原因，他们也会自己会死掉。死的时候也会就是因为个人的各自的恶业呢，就是 产生这种的痛苦。如果他伤害了众生，他自己会承受这种心理承受各种的这种痛苦。一般很多人就是经历过很大的这种痛苦，或者是曾经杀过人这样的人，心里面很沉重。所以一般你们可以看采访那些杀人放火的监狱里面的人，很多都要不然就变，他自己都不敢想他做的事情，都变成像木头，就是没有感情，没有那种就是要关掉那一层的那种思维，然后比较木呆呆的那种。要不然很多人就是双手扶这个脸，就痛苦流涕，或者半夜不成眠。哪怕是没有被抓住的，很多也有就这种各种痛苦。所以跟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就是说，况无正精进，觉知欲灭尽，恒为痛苦因，自然烦恼敌。说何况我现在要觉知，觉知要精进的去灭去，但是就是无始以来，一切痛苦的制造者，恒常与我为仇的烦恼敌。然后这下面这一句，故今虽遭至百般诸痛苦，然终不应当丧志生懈怠。所以虽然遭受百般的委员和痛苦，委员痛苦，但无论如何都不应该丧失斗志，懒散懈怠。所以之前说为了灭一种，就是很短暂的人生当中的，可能就是也不，有甚至都有很多的敌人，是很怎么样，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你就是一时半会儿，他也不会害你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只要离开那个地方，有时候逃过，或者是喝酒，种种的方法，因为那种的敌人呢，就冒着那么大的风险，不怕这个心理和肉身的各种痛苦来，就是去做这个作战。那这个呢，就是说无始以来的这种带来痛苦、制造不安的这种烦恼，很常与自己生生世世当中呢害的就是最不浅，最就是害的最深，时间最长，害的程度最深，所以这些呢，跟这个世俗的敌人呢，没有办法相提并论。那这么样子的这些呢，虽然那就是这一今生呢，认识到这个情况以后，那我们说，尽管修行当中也许不是一路顺利，修行也会遇到一些这样的烦恼啊、疑惑呀、或者是有时候觉得世俗当中提倡这个东西，提倡那个，就是比如说，世俗当中，你去学习的话，你有一个毕业证，然后可以找工作，你有技术发明创造怎么样的话，你可能会获得某一种的，就是相应的这种回报，或者是你替世俗的某一些人做贡献的话，给你发奖状啊，或者是给你某一种的名字呀，提升一些位置呀，安排一些工作呀，或者是类似的。就是这些，讲的。但是你修菩提心的时候呢，你暂时有可能，也许没有人给你直接说，因为你已经发了菩提心，所以给你发奖状啊、毕业证啊，或者是薪酬，种种奖励这样子。但是真真正最大的奖励就是你转变了业和这种的，就是痛苦的根转变了这个，然后走上解脱道，没有比这个更有，就是其他的奖励呢，都是就是怎么讲呢？微不足道，可有可无，就是一些世间的这种游漏，的一些怎么讲呢？象征性的。但是有些人为了这种很游漏的这种有缺陷的这种暂时的象征性的东西，愿意很卖命，非常怎么讲看重这些东西。但是真正有意义的那些呢，又看得就是很轻。就是有时候社会人会随社会的大流，所以甚至越俗越没有意义的东西越精进越卖力那种事情上，所以 说，那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最终来讲，是心赋予，心的这种修心本身最重要。你看重的世俗东西，也是要跟心所相应的，心所投射的，心错误的投射，这样的时候产生的各种，就是怎么讲呢？追随，这些道路，这些做法上面。但是心本身没有解决心的问题的话，那你其他的东西都是，怎么讲呢？就是表面的、暂时的东西。所以说，应该关注就是调伏心，战胜烦恼本身，作为最主要的目标，应该是就是最佳的道路。然后第二一个，将士为威力，负战遭敌伤，战贵炫身伤，犹如配勋章。圣人为了微小的利益与敌作战，而在身上留下了创伤，战后他们以此为作为当做勋章而炫耀。五经为大力精进修行精勤精进，所生暂时苦，云何能困我？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就是说，没有很多作战的这种跟敌人作战受伤啊，就是炫耀的那种，但是可能很多人有经验的是说。就是你怎么讲？某一种现在提倡很多种的竞争的社会，那你就说做某一种智力竞赛也好，数学竞赛，或者体育比赛，或者是说选美比赛啊，比唱歌，比某一种的技能，就是升，跳跃也好，跳远，或者是某些时候，如果你在这个当中呢，赢了或者是战胜克服了某种的困难，在这个当中呢，后来就是，获得了某一种的胜利，哪怕是你没有胜利，但是你很努力，别人都认可你的这方面的这种的努力，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心里面就觉得很安慰，所以说，曾经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比如说也有人打拳击啊，这样子，身上甚至有脑震荡。或者是有很多，就是拳击手有终身致命的这种的伤的危险，但是呢，他们为了这种的荣耀，就是在拳台上面就是获得一次某一种的掌声或者奖杯的这个，这种努力呢，背后下了很多的功夫，就是什么台上这一年还是就是什么一场功还是怎么说的，就台下十年功夫这样，愿意这样做杂技也好，或者是这些也是这样。然后，在这个辛苦当中，或者是在这个比赛当中受伤的话，或者是这些，那以此为荣，觉得就是说，这些都可能变成一个他励志的一些故事呀，努力的这种，这种怎么叫佳话 那现在是说这些。你身心遭受这么大的重创都不怕去做的事情呢，到底在做什么呢？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实践当中也是如此，把一些，就是重要的和不重要的这种层次排列没有顺序，没有排列好，这样子的情况下，人会就是一旦行行里面就进去以后，然后会有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升华这个里面的内容，用诗歌去赞叹这些活动，或者是说把它就是作为一种人生的追求的一些前辈，或者是这些上面做一些连接，这样子可能是会有人有某一种这方面的倾向。但是你如果从整个鸟瞰的方式，去整体的关照去看。就是说，你如果拳台上面能够打过别人，或者战场上面能够 战胜别人，这些胜利跟这个就是成就究竟的臣服、觉醒、寻找向内、寻找答案，或者是外在的战胜敌人和内在战克胜自己的烦恼、内在的敌人，这两个是很不一样的这个方向，或者是不一样的成就。外在曾经有很大的这种帝国，就是像英国一样很大的帝国，但是就后来变成现在英国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地方。蒙古曾经在打仗的时候也是很厉害，但是现在蒙古也是就时过境迁，可能一两百年、三四百年甚至几十年的荣耀，在这个里面也是生生死死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从整体而言，从个人的角度也可能是这种情况，所以这跟这个轮回的无期，各六道，以及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你比如说一个战争的英雄吧，某一些说可能，二战的时候有一些战争的英雄啊，就是做了这个那个，或者是你说成吉思汗也够厉害了，就是在那个冷兵器时代能这么样打仗。但是他所做的事情跟佛所教导的法或佛的成就相比的话呢，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没有办法可比，没有办法类比，没有办法比较。佛呢，让无数的众生呢得到安乐，得到安慰，得到自在，得到解脱，就是成就了很多的智者、仁者、贤者。大成就者这些，那成吉思汗呢做的可能就生灵涂炭，然后可能就是即便他有他自己的就是被他们追随者或者是某一种认同的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你从各个战争都是这样子，都是有很多的生命失去的，所以跟这些比较呢，就是成佛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所以我们遇到暂时的一些挫折、痛苦这样的时候，应该不要被这个吓到、困住，尤其成佛利他的这个事情上面。我看这上面是不是有一个杂音？所以我看一下啊，应该是这样。所以之后呢，就是前面已经发了菩提心的誓愿，离了，看来下面的还有两个名头，就是渔夫与屠户、农牧等凡俗，唯念己自身，求活为生计。渔夫、屠户及农牧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仅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尚且忍受寒冷、疲困、寒热、疲困等诸般艰辛。游人寒与热，这个后面这一句就是游人寒与热，贫困诸艰辛，我今为众乐，云何不消忍？不烧忍？那么为了承担一切众生的安乐，我为何不能忍受修行中的苦难呢？所以刚才第一个是比的。做的例子呢，就是就对抗当中的这种辛苦，第二个就是为了生计当中呢，就各行各业的人起早贪黑，为了维持家计生计，那忍受很多缺衣，就是缺少睡觉，在寒冷风雨雨里去就是还甚至带着病痛的身体，不断的努力劳动，困的时候就是激励自己，乏的时候呢就是还是继续努力，所以这些呢就是为了 就是维持这种生计以及今生的这种搏命，这方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任何地方都很卖力、很拼命的人，起早贪黑的这些真实的状况，这些不是一个假设，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平时能够感受到的人的所作所为当中的一些真实的状况。所以说，所以这些是为什么呢？做这些呢，还是为了求这种安乐，生活上的安乐。所以有时候，忽略了这种生活上的安乐，肯定人还是要吃饭，要就是进步需要做的。但是有时候，即便你有足够的饭吃，足够的这种居所，就是安全，但是还是会有心的不解心、自信，然后不了解怎么去对峙情绪，这种认知的障碍，种种带来的痛苦。最终来讲，没有证悟之前呢，所有的轮回都没有安乐也。所以在这里面呢，佛弟子发愿，就是说，今生短暂的安乐，也要去尽量去帮助众生。但是最终来讲，最根本来讲，还是长久的安乐，要自利利他，成就圆满，然后来帮助众生。这些上面，那应该是说，去做勤奋的努力，不违背就是来世当中，就是获得。更加进一步的这种修行的机缘没有解脱的情况下，就这些都是值得去努力，的方向。虽曾立誓言，欲于十方界度众出烦恼，然我未离惑。虽然我已经立下这样的誓愿，要度尽十方虚空，虚空际的众生处理烦恼的束缚，然而我自己尚未解脱烦恼，出言不自，不量力，云何非癫狂？故于灭烦恼，恒因不退却。说法自不量力，会怎么？怎会不是癫狂的疯子呢？因此要灭除烦恼，我应恒是精进而不退却。所以这里面呢，两个层次，一个是说曾经就是立下的誓愿，就是受菩萨戒这个部分。所以说在这个圣尊面前，以诚恳的心，就是发了愿心，这种菩提心，并且以此为这种戒，受了这个戒，度众出烦恼，这是根本的这个戒。就是为利众生愿成佛，就成佛度众生，度众为成佛。那度众须成佛，这个上面，那么自己就是在没有成佛前呢，还是就是说这个誓言呢不能变成空言，就是不能变成说只是说一下，就是一个仪式办一个，就像皈依证的时候，你心要真的有一种就像皈依出世之道的那种心，如果说求世间的所有的安乐这样子呢，这个应该说。不是佛法的本意，就是佛法本身是获得这种灭烦恼，就是成就菩提，那这种的道路。那你是不是说我就不求出世的智慧？那是不是还是一点学的佛都不能？那肯定也不是。佛法里面博大精深，里面有暂时的安乐的这种种的方式，逐渐从善的积累，逐渐到这圆满智慧资粮。从不究竟到究竟，这个有一些过程，所以了义不了义的法都有。所以，即便是人称天称，那这些，就像为目的的人呢，也可以学佛，甚至就是什么都不信，但是也要想，就是提升自己的今生的某一种，慈悲心、安乐追随的方式呢，最终还是要了解因果，还是要了解善恶取舍。不然的话就会怎么讲呢？没有办法了解这种如何得到哪怕是现实的安乐，我们什么都不谈，就这样现实的安乐，在慈悲菩提心，肯定菩提心的这个慈悲 慈心、悲心非常重要。所以，但是在这里面呢，尤其是讲到这种出世的成就，上面来讲就是不能退却。五阴失，五阴乐断休，怀恨与彼战，四称此道心，唯能灭烦恼。五阴煞，我看五阴被烧杀，或遭断头苦，然心终不屈，顺就烦恼地。所以这个呢，日常生活当中要观察自己的行为，像刚才上面讲的一样，就是受菩提心、发愿心都不能变成一种空话，然后就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就好像甚至跟着很多世俗的见解和说法，很认同其他人，就是完全没有出世修行的智慧或者利他的心。种种人的说法，人要自私呀，人不为利己，天诛地灭，这样讲的时候你觉得很认同，或者说伤害其他众生不如你的时候，觉得就是说睡觉他们是就怎么怎么样，有些人有这种说法嘛，就是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呀，用那种的一些看似就是人，很多人会听这种道理嘛，那就是说不是从根本上面怎么去，就是他们的所谓的每一个人都不圆满，都有某一种的，就是凡夫当中的人呢，不是佛菩萨的化现，这种的话都会有某一种的局限或者缺陷。但是我们的任务不是找别人的缺陷，然后来残害别人，而是根本上面是说帮助其他众生。我们在谈的是不一样的主题。所以，但是如果你的朋友啊，他们经常从那种负面和破坏性的角度去理解、去谈，这个是。怎么讲，以前有些人经常说那个街上的乞丐都是假的呀，种种的，他自己不愿意做这些事情，利他的事情是怎么样。即便他说的某一些人是那样子，但是其实这个不代表就是你要否定所有的街上要钱的人这一类。所以能够走到那种程度上的人，你给他一些，你又不是说好像给他就是好像变成富豪的那种的钱财，所以你帮他呀，或者是这些，是一种怎么讲，寻求帮助，一个人愿意帮助的一种的这种做法，但并不代表那些能够真的帮到他多少，或者是有能力可以帮得比较久长久，但根本上面还是要出世的这种利他的心。所以说，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就观察不要屈服于烦恼，屈服于这种贪嗔痴及贪嗔痴的朋友的这种所说所作，不要被过分的影响。所以说，我看这个上面刚才过这个，所以说怀着这种嗔恨的心，或者烦恼与烦恼作战，他这个意思是说，用类似于就是，他不是嗔恨别的人，而是嗔恨就是烦恼本身。所以这样子呢，它变成一种修行的力量、动力。就是人是需要一种的，就是勇气也好，或者是力量也好，心里面没有完全没有力量，非常懦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的话，那也不行。包括修菩萨道，就是说战场轮回是战场，菩萨是勇士，或者是贪嗔痴的战场当中，菩萨用这种六度的这种力气，然后就是灭这个贪嗔痴。一样，也从这个角度来说，菩萨即度是度众生的勇者，也是就是调伏情绪的烦恼的勇者。调伏这种认知的障碍、所知障、习气障的这种怎么讲？这种勇敢者，或者是胜利者。所以说，我们曾经说的就是， 有时候我们有疑心很重的情况下，也要观察，说用另外的一种疑心，就是我这个疑惑是不是就是有这个基础，会不会说就是你太相信疑心本身，就把你就是带到极端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当中，所以需要看就是，你自己有没有陷在无明当中，有没有陷在某一种的局限当中，这些上面，就嗔心也是一样，就是。嗔心不用来伤害众生，而是去用来，就是摧毁伤害的来源。所以这样子呢，那就是跟自己这以前就讲的，就是说，一个人用棒子打狗的时候，狗有时候它不知道，就是它生气的时候会摇那个棒子，或者你扔石头，它会追石头。甚至有些把石头都就抓在嘴巴里面这样狗，但是说，根本上面有其他的，比如说狮子这些呢，就是你扔石头的时候，它会知道这个石头不是问题，棍子不是问题，而是人打的。所以一样的，就是烦恼驱使人的躯壳，这个是肢体做这样的事情，做说那样的话，但是根本所有烦恼的众生，没有一个人是。没有这个被烦恼所掌控的心，而只有身疑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最终解决问题、解救或者是解决这个烦恼和痛苦本身，也要从心上面入手。所以这里面讲的就是说，那这时候呢，你知道，即便是遭受，就是身心的种种的劳顿、痛苦，乃至于就是失去生命的话，也不。向烦恼屈服，因为烦恼已经让你失去过很多很多次难以数尽的这个就是身体遭到这种伤害，别人的身体遭到伤害，其他众生，所以这种，所以说，我们应该不要向烦恼屈服。但是人其实从某一种程度上，我们这样说是这样说，但是还是会很容易，起烦恼啊，就是向烦恼屈服呀，向烦恼求智慧呀。向烦恼就是，怎么讲呢？以烦恼为友，以智慧为敌啊。之前不是入心论里面讲的吗？就是我们烦恼的众生呢，像灭安乐如同灭仇敌一样，把这个，痛苦的这种因缘呢，就是抱得很紧，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样。所以，这个是一种怎么讲呢？没有足够的智慧，警觉的心，然后一旦。这种怀着某一种嗔恨的心的时候，你不知道你自己是已经在受苦的状态，或者是深陷这种情绪和烦恼的这种左右，变成了已经染上了情绪的颜色，染上了这种它的味道，反而就是闻不到这种智慧的妙香，所以没有可比对比，或者是抽身的这种观反观自心。因为没有依法或者是依这种理如理的这些想法，有时候这些理可能找到的也是跟贪嗔痴相应的理，而不是跟出离心、慈悲心、智慧相应的理，就不吸引你，反而是其他的理更吸引你。所以这个习性上面最重要转变的时候，还是要立誓言、深度的这种集资精进的修行，非常关键。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剩下的。长笛受驱逐，仍可居他乡；立足旋反复，或贼不如是。一般事件的敌人驱逐出境后，会盘踞他乡，蓄养了足够的力量后，便会再回头来反攻。可是烦恼，之地不会这样，他一去就不复返。然后这个下面这个或为智慧眼断，诸以何所智？云何妨害我？然我去发清净烦恼，如果为般若智慧眼所断，从自己相续当中遣除。还能去哪儿呢？还 能住在什么地方恢复力量再来伤害我呢？再来害我呢？然而我懦弱、懒惰、缺乏精进，乃至于，所以至今尚未取得一劳永逸的胜利。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在这个层次上面，这个就是一个好消息。其实意思是说，之前我们就是大体上来讲，就是应该灭烦恼，应该发奋努力去灭烦恼的，这种必要。然后之后呢，讲就是，烦恼，就是说，就是灭了以后，就灭烦恼的这个方式，这一讲了。然后之后呢，就是讲的是烦恼一去以后不复返的这个道理。所以，灭烦恼的这个方式呢，就是这个上面讲的，就应该就是彻底与贪嗔痴转化的这个决心。像就是怀着对世间的当中呢，有一种就是对立的这种力量一样，你应该就是甚至嗔恨本身的这种的方式，宁愿遭到就是生命的就是损失的话，也不在所不辞的这种心。那这样以后灭了以后呢？就是烦恼，你证得了这个罗汉的果位，证得了菩萨的义谛，这样的时候，你再没有这个，怎么讲，证得无住的成就，涅槃的成就，这样子的，那你就不会有，就是再一次堕落的这个危险，就是到了已经自在的完全自在的这种境界当中。所以下面这个是说，或非住外境，非住根生间，也非住其住，也非其他处，云何害众生？烦恼不是住在外境上，也不是住在根生内，也非住在外境与根生之间，除此之外也没地方。那么，到底，他到底住在何处伤害众生呢？然后祸患心莫惧，未至应精进，何苦于地狱无以受伤害？烦恼如同虚妄幻象，毫无实体。因此都不用害怕，应该为了证得这种断惑的智慧而坚忍精进。如果有了这种智慧，我们怎么会在地狱中毫无意义的遭受伤害呢？看时间了，对，差不多了。所以这个当中呢，主要是说，一旦我们能够调伏烦恼，这样以后呢，再也不会受到这种他的折磨，不像世间的敌人一样，就是反反复复纠缠，有生生，就是以前有这么。分分合合打仗的时候，就是此一时彼一时，30年河东，30年河西，这种的观念，就是要像一些地方一会儿征战被这个人占，一会儿又扩张占他们，然后又打来打去，这种观念一样。所以说应该从这种可以再打开一下，说不小心指头一摁就跑掉了。所以说，就是说找到这个烦恼有没有说住在外境上，也没有住在内心当中根深当中呢？眼耳鼻舌身，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这些上面的也没有。那是不是说，在这个外内之间呢，或者是在其他处？那也不是。所以说，根本上来讲，烦恼就是一个怎么讲呢？投射，就是情绪念头的一种的投射。所以， 这后面就是说，烦恼如同虚妄的幻象，毫无实体，根本不用害怕。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很多，就是烦恼好像住在里面啊，是有这样子讲的，但是它也没有真实的这种存在。如果有真实的存在，你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要对峙，就是这样有困难的。就是说，它如果是常依自主的这种方式存在的话，那你没有什么希望。但是因为它就是一种投射，一种怎么讲呢？因缘和合产生的根进尘这样子，就是说，就是根识当中，然后投射这种，在对境上面，就是然后产生这种贪嗔痴的这种心，所以烦恼，所以说这些。更近是这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暂时的不同的程度的这种显现，所以没有实体，不用害怕。就是梦醒的时候，就是不用害怕梦里面的这些各种的经历，所以一样应该是用这种坚韧的心、坚定的心去修行。所以说。这个寄送非常的关键，一个是说，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明贪嗔痴这些烦恼呢，它并不真正的存在。因为我们之前也讲的时候也提过这个部分，因为有很多书里面说，哎呀，就好像，讲到某一些自我呀，无明啊，这样讲的时候，很多人的理解后来慢慢变成好像。自己心里面住着善神和恶魔，然后经常打仗，用这类的比喻。有时候后来他们真的就觉得，好像就是，怎么讲呢？任何时候都可能凸显出魔的那个样子，或者是这种，你可以用这种的形容词，但是，根本上面那里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居住的一个魔。因为在其他的宗教里面也会有这种，就是，怎么讲呢？就象征性的一些说法，包括就是基督教里面讲就是撒旦啊，或者是就像用这种的，神和魔魔鬼和天神的这种的对立的这种概念，这些我们在佛法里面也会有这种的，就是战胜四魔的时候，好像并不是一个外界的鬼道的魔呀，或者是精灵啊那种的魔。所以这是某一种的局限，种种的这种错误的认识，就是我们讲到的是这种的魔，其他没有什么，就是盘踞在那边，就是很难被驱逐的一个魔，就主要是错误的投射，就这个而已。所以就是慧能大师讲的，就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种的，所以这个和世事情浮世这两个应该都，就是从两种角度去修，这很重要。也不是说不可以这样形容，就是说如果要说情绪啊，调伏内心啊，关照内心啊，这个这样讲的时候呢，也可以从次第的角度来讲，就是这样修。然后最后一个。部分四季当尽力圆满助学处，若不遵医嘱，病患何能愈？这是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如果以上种种的，就是不惜生命的方式，不惜断头颅、断肢这种肢体的那种的心，就战场上面很多人会这样去勇气积累这样的勇气。修行当中呢，也没有人要真正要你断头颅，也没有人有任何行为你会直接断掉，因为你只有烦恼的跟着烦恼跑，可能会真的丢了性命，或者是自身投在监狱里面，这种危险指数很高。但是你行菩萨道的话，你反而避免了这些痛苦，尤其生生世世的下三道种种的这种轮回的苦，所以说根本上面来讲，就是了解菩提心的重要以及放于。懒惰种种的这些过失，然后这里面已经教了怎么去避免，用种种的人能听得懂的比喻，这些讲的时候呢，那就我们就如饮甘露，闻正法，听就是病人那个 听从高明的医生的丰富语言，我们应该去这样去收持甘露法药。然后剩下的这个是欲护正学者，策立当护心，若不护此心，就是不能护学著，就是正知的这个品。有一个人想要护持菩萨学著的人，应该谨慎的防护自心，如果不严谨的护持自心，就不能护持好菩萨学著。纵若狂向心，受难无间狱，未训大狂向，未患不及此。如果放纵那如狂向一般粗野难调的心，将会遭遇堕无间地狱受苦的灾难。即使尚未驯服的大狂象，危害程度也不至于此，危害程度也不至于那样严重。若以正念神，谨拴心狂象，不为今消除，福善悉获至。如果以正念的神所紧紧地将那如狂象般的心拴在正法的柱子上，那么一切恶报痛苦的部位将消除无余，而一切福德善根都能获得。这里面呢又是就是第正知正念的这个品，有些人会写正知品，有些正知正念品都一样。但是就是这一个整体的不同的角度讲的一种方式。所以正知正念其实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要闻思修。如果闻思没有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护持这种正念，你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安住在什么样的心境当中。你出现烦恼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去对治，用哪一种的方法。就像你已经是训练有素的一个灭火的人，那你已经做了足够的充分的认识的话，那你就立马就知道用哪一种的方式可以灭哪一种的火。就不是以前灭火里面也有一些技术啊，就是怎么样去接那些管子，放那些管子，然后用哪一种的喷的药，应该对准哪些特定的那些器物，燃烧的时候有些是油性的，有些是木质的，应该有些怎么样，但是应该就是有这些训练。所以类似的就是情绪的不同程度的一些泛滥，包括自身的各种问题，包括就是从懒惰呀，没有信心呢，然后没有精进心呢，就是没有这种怎么讲呢，欲求出离之心，欲求证悟之心，没有清安，没有这种体受到某一种修行的安乐，所以就是信心退失，这些时候应该怎么去做。禅修的时候如果昏沉掉去，或者过分紧张，过分就放松，这些当中呢，应该怎么去调整啊，这些上面如果是做禅修的话，类似于收持菩提心，护持，像我们之前讲的这个一条戒啊，八条戒，或者是16条戒，那这些上面呢应该怎么去收持。所以那这些也是非常重要。所以上一次我们也说过，就是我们把菩萨戒的这分支的部分到时候也给大家读一下，后来没有读，但是可能这两天我看一下，就是给至少大家有个印象还是蛮重要，但是根本戒大家能够尽量能够记在心里面，能记住的话，那就当是说像这个上面讲的样，当你有疯狂的这些行为，疯狂的举动，这样的时候，你有一个对照的部分。你如果心里没记的话，你有一个印象，但是不知道自己当时应该如何作为。所以这不，菩萨戒你已经背得滚瓜烂熟，非常熟， 一下子就是可以，在任何困难当中、任何危机当中，一下子记得我应该去怎么去做，基本的原则在什么地方，在那里。那这样子的话就很重要。所以我们说，文思修，就是结合起来，在就是正知正念的这个修持当中呢，就是不能做什么，从这个角度，或者是应该做什么。这个取舍义持教法本身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一些传统里面，他们会鼓励很多背诵啊，甚至整个背如新了呢，这些甚至有这些过去的时候讲过，有些会就是倒着背很多这种的，为了记得特别熟悉，哪怕是生死间非常紧张的时候，非常痛苦的时候，你有些人太痛苦了，你就不记得这些，或者不愿意忆起，但是就变成你的。就是天然的意识的层次的一部分，所以你会记得，就是如何去避免种种的过失，应该克什这些烦恼。那这样子的以后呢，最终的结果是说，自己不仅战胜了这种的烦恼，而且获得了这种安乐，能够把用这种。正法的这种绳索，正念的绳索呢，将烦恼的这种狂象拴在正法的柱子上，所以这样子一切恶报、一切恶的这种痛苦、恶行、恶业带来的痛苦呢，就是消尽无余；福善呢，一切福德善根呢，就是圆满具足获得，所以在这几个偈颂里面说，心不住在内外中和其他这些，非常的重要。但是就是智慧品这些时候，大家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不然我们因为就是简单的说偈颂的时候没办法说太多。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赐福以德以戒之，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